被讨厌的勇气金句集。所谓自由，就是被别人讨厌。阿德勒心理学纲要。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死板的学问，而是要理解人性的真理和目标。阿德勒心理学考虑的不是过去的原因，而是现在的目的。阿德勒心理学明确否定心理创伤。阿德勒心理学就是勇气心理学。阿德勒的核心观念：自我接纳，他者信赖，他者贡献。人可以改变世界，极其简单，人人能获得幸福。常常为诸事烦恼的现代人，不是缺乏获得幸福的能力，而是缺少获得幸福的勇气。人生课题：工作课题、交友课题、爱的课题、最难的课题。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。对人而言，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喜欢自己。人的主观世界。人并不是住在客观的世界，而是住在自己营造的主观世界里。问题不在于世界如何，而在于你自己怎样。现在的你之所以不幸，正是因为你自己亲手选择了不幸。你认为不幸对你自身而言是一种善，而不是因为生来就不幸。只看到自己的缺点，是因为下定了不要喜欢自己的决心。太害怕被他人讨厌，害怕在人际关系中受伤。困扰我们的自卑感，不是客观性的事实，而是主观性的解释。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改变他人的心理学，而是追求自我改变的心理学。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如果我们一直依赖原因论，就会永远止步不前。决定我们自身的，不是过去的经历，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。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了什么，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。人际关系。为了大发雷霆而制造怒气。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，所谓的内部烦恼根本不存在。如果有人骄傲自大，那一定是因为他有自卑感。也有一种人，想要借助不幸来显示自己特别，他们想要用不幸这一点来压住别人，以自己的不幸为武器来支配对方。不与任何人竞争，只要自己不断前进即可。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竞争，那人就不可能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，也就不可能摆脱不幸。人在人际关系中一旦确信我是正确的，那就步入了权力之争。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正确的话，那么无论对方持什么意见都应该无所谓。人就是这样一种任性和自私的动物，一旦下定决心，无论怎样都能发现对方的缺点。阿德勒心理学否定寻求他人的认可。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，我们没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。我们不是为了他人而活，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活。所以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时，也不可以发怒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人生的课题。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，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。如何决定课题是谁的课题？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终要由谁来承担？别人如何评价你的选择，那是别人的课题，你根本无法左右。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，也不要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。在意你的长相的只有你自己。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，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， 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，也不断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。一位在意他人怎么看的生活方式，正是指关心我的自我中心式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对自己的执着，而非对他人的关心。不可以批评，也不可以表扬，那样是有能力者对没能力者所做的评价，而是应该鼓励。其他，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，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。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，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。你之所以无法改变，是因为自己下了不改变的决心。即使人们有各种不满，但还是认为保持现状更加轻松，更能安心。工作狂是谎言，因为工作忙，所以无暇顾及家庭，只不过是以工作为借口来逃避其他责任。人生是连续的刹那，计划式的人生不是没有必要，而是根本不可能。只要此时此刻充实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幸福的勇气，金句集。去爱的勇气，就是变得幸福的勇气。过去的自己，为了肯定现在而去肯定不幸的过去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但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心怀，如果在理想的学校遇到理想的老师，自己也不会是现在这样之类的想法，打算活在假想之中。人人都是我这个故事的编纂者，为了证明现在的我的正统性，其过去往往会被随意改写。过去根本不存在，你所说的过去只不过是由现在的你巧妙编纂出来的故事而已。教育是什么？教育不是干涉，而是帮助其自立。假如抛开自立这一目标，教育、心理咨询或者是工作辅导都会立即变成一种强迫行为。问题行为的五个阶段：称赞的要求、引起关注、恶作剧、or 扮演无能、权力争斗、反抗、or 不顺从、爱的复仇、证明无能。比起自己的存在被无视、被批评要好得多。如果批评这种手段在教育上有效的话，那么最多是开始的时候批评几次，之后问题行为应该不会再发生才对。为什么总会发火呢？为什么需要总是黑着脸，总是大声训斥呢？暴力始终是成本低、廉价的交流手段。你厌烦了用语言与学生们交流，继而想通过批评直截了当的令他们屈服，以发怒为武器，拿着责骂之枪，拔出权威之刀。这其实是作为教育者既不成熟又非常愚蠢的态度。包含斥责在内的暴力是一种暴露人不成熟的交流方式。关于这一点，孩子们也十分清楚，遭到斥责的时候，除了对暴力行为的恐惧，他们还会在无意识中洞察到这个人很不成熟。这是一个比大人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问题。你能够尊重一个不成熟的人吗？或者从暴力威慑自己的对方那里能够感受到被尊重吗？伴随着发怒或者暴力的交流中根本不存在尊重，而且还会招致轻视。周围的大人们为了把孩子们置于未成年人状态之中，想方设法灌输自立如何危险，以及其中的种种风险极可怕，为了让其出于自己的支配之下。如何才能回避这种责任呢？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支配孩子，不允许他冒险，只让其走无灾无难、不会受伤的路，尽可能将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。其实，这样做并不是担心孩子，一切都是为了保全自身。希望孩子永远是孩子，因此就用赏罚这种形式来束缚孩子。准备一些都是为了你着想或者全是因为担心你之类的理由， 企图让孩子永远停留在未成年状态。大人们的这种态度根本不存在尊重，也无法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人的归属，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，这句话背后也隐含着一切快乐也都是人际关系的快乐这一幸福定义。人类因为身体的脆弱才创立共同体，并在协作关系中生存。人常常渴望与他人之间的联系，所有人心中都存在着共同体感觉。人类最具根源性的欲求是归属感，认同根本没有尽头，获得他人的表扬和认同，借此也许可以体会到瞬间的价值，但是如此获得的喜悦终归是依赖于外部作用，这无异于带发条装置的玩偶，没人给上发条，自己根本动不了。关于自立，孩子们有一天会察觉到，我正因为被父母爱着，所以才能活下去。作为性命攸关的生存战略，孩子们都会选择被爱的生活方式。被爱的生活方式完全是自我中心式的生活方式，他一直在摸索如何集中他人的关注，如何站在世界中心。孩童时代的我们通过脆弱支配大人们，很多大人也试图以自己的脆弱或不幸、伤痛、不得志以及精神创伤为武器来控制他人。自立就是脱离自我中心性，摆脱被浇灌的孩子时代的生活方式。我们通过爱从自我中解放出来，实现自立，在真正意义上接纳世界。仅仅开始于两个人的我们，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。我们通过爱他人能够渐渐成熟起来。爱人，想起闹翻的恋人之时，往往很长时间内脑海中浮现的竟是对方讨厌的地方，这是因为你想要令自己认为分开真好，其实也正证明了自己依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。如果不对自己说分开真好，心就会再次动摇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可以平静地想起昔日恋人的优点，那就意味着你已经不需要特意去讨厌，已经从对那个人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了。总之，问题不在于喜欢还是讨厌对方，而是在于是否喜欢现在的自己。被动坠入的爱其实就是拥有欲和征服欲，本质上和物欲一样。获得他人的爱很难，但是爱他人更是难上好几倍的课题。爱并非兼顾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，而是两者都排除。人在意识上害怕不被爱，但事实是无意识中惧怕爱，为爱寻求担保，是认为肯定会受伤，基本确信一定会伤心。为什么很多人在恋爱中追求命中注定的人呢？为什么对结婚对象抱着浪漫的幻想呢？关于其中的理由，阿德勒认为是为了排除一切候选人，通过设定一个过大的根本不存在的理想来回避与现实的人交往，这才是感叹没有邂逅的人的真实面目。我们可以爱任何人，爱某个人并非单单出于激烈感情，这是一种决心、决断、约定。命运靠自己的手创造出来，爱是一种信念行为，只有一点点信念的人只能爱一点点。我们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能从自我中心性中解放出来，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能实现自立，并且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能找到共同体感觉。主动去爱，自立起来，选择人生。世界很简单，人生也一样，保持单纯很难。其他，假如有人自称自己明了一切，继而停止求知和思考，那么不管神是否存在，或者信仰有无，这个人都已经步入了宗教。火把照亮的范围最多也就是半径数米，也许感觉像是一个人走在空无一人的夜道上，但是你所举的火把数百米之外的人 也可以看到，大家就会知道那里有人有光，走过去有路。不久，你的周围就会聚集数十数百盏灯光，数十数百的人们都会被这些灯光照亮。无法信赖他人，其实是因为你不能彻底信赖自己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并不是因为喜欢自己才只关注自己，事实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无法接纳真实的自己，内心存满不安，所以才只关心自己。我们必须保持心灵富裕，并将其中的积蓄给予他人，不是坐等他人的尊重，而是自己主动去尊重、信赖他人，绝不能成为心灵贫困的人。